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所谓帮衬的说法不是那么太恰当啊，因为那个国际关系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就不能把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模式套用到这个国际关系的认识当中去。但是确实是在对于中国来讲好像是比较困难的时刻，都是日本第一个等于说是破冰站出来，那么和中国发展一些双边的合作。我认为呢，就是说不管日本的主观目的是什么，那么从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可以起到帮助北京的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对，
那么你也看到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习近平说呢，现在中国和日本两国关系已经重回了正常轨道，安倍晋三也表示希望可以开拓中日化此前的竞争为协调的新时代。这种表述我们反过来看啊，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此前中日两国的关系一直就在不正常的轨道上呢？
确实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因为实际上中日关系的反复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么大概是在2008年中国办了奥运会，然后紧接着美国的这个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之后，那么为了加强这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区域的稳定，那么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当时大概在2009-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说要搞这个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包括一些货币互换的一些合作，包括要推出亚元之类的。但是这一切呢，大概在2012-2013年由于一些地缘政治事件的变化，包括朝鲜和韩国之间的这个天安舰事件，还有就是钓鱼岛问题所产生的一个中日冲突，就使得双方的关系呢就急转直下。那么确实在过去的几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不但是双方政治关系非常的冷，有整整7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见过日本的首相了。那么在北京也爆发过人民群众反制的游行示威，从政府官方到民间社会，双方的关系都不是很好，也不是很稳定。那么这个状况就一直延续到了当下。
您怎么看当下这个节骨眼儿，安倍访问中国的时机呢？
他这个时机其实选的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日本这个国家，它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到现在的历史，你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善于投机的这么一个国家。从2013年之后，然后一直到这次安倍访华，那么中间的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它的整个的立场摆到了和中国敌对的一面。似乎是从日本方面来看来的话，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美冲突的大的格局下的话，他不看好中国，那么他要和强者站在一起，反映到他的这个对华政策上面，那么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急转直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会选择眼下这个时机点到北京来访问，寻求这个双边关系的改善，那么实际上是和中国和美国互相博弈的这样一个天平在向中国发生倾斜的这样一个很敏感的一个时机点。
您觉得这个天平倾斜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跟中国较好有更多的经济利益吗？
对，是的。如果我们复盘去看的话，中日关系它是服从于中美关系的这个大的格局的。如果说一直是美国占优势的这样一个主导的格局下的话，日本是不可能是绕过美国来去和中国来谈合作的。它一直是一个联横的战略，而不是一个合纵的战略。它是和强者站在一起，一起收割弱者。你看过去日本这个100年的国家战略，它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其实一个健康上行的状态，而中国相对来说在这场贸易博弈中是处于劣势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如果中国是处于劣势的话，那么日本访华是不是你处于劣势，我过来就是拉你一把？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如果这个格局是真的对中国不利的话，那么日本人一定是站在这个在他看起来即将获胜的一方，一起来收割即将失败的中国，而不会是反过来。
类比一下哈，比如说1989年之后，全球不是一个孤立北京的状态吗？当时几乎没有大的国家的元首去访问中国，首先打破这个僵局的就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就打破了这个僵局。相类比来说，您觉得当时他也是站在有优势的一方吗？
当时的这个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渊源呢，非常的深，在其他所有的大国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日本了解中国了解得更深更透彻。那么在整个89年那样一个局面下，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判断，那么跟日本对于中国局势的判断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就 就是西方主流国家的对中国局势的大致的判断是中国要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老路，不管是崩溃还是政权更迭也好。但是从日本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他对中国是非常了解的，他认为就是中国的中国人他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还有他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潜力，日本是非常清楚的。对于他来讲，在89年那样一个格局下，他进去可以用一个非常优惠的条件把这个中国的经济潜力开发出来，帮助他本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去的。对，
两国此前所谓的不正常的一个轨道，很多涉及比方说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为何这次两国领导人会面不提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呢？
钓鱼岛本身它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本身不重要。当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觉得有必要把它拿出来当成一个重要问题来炒作的时候，那么它才是一个问题。
这您认为这是一个炒作的点，或者是一个转移视线的点是吗？
对，没错没错。
话说回来哈，美国的倡导的印太战略肯定是有日本一份的，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这四个国家是印太战略的四个主角。那么您觉得就这次会面如果有两条路可选的话，当然一个是政治路，一个是经济路，那么一个是印太战略的一条线，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经济线，您觉得日本会选哪条路呢？
首先我们来看日本所倡导的所谓的这个自边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构想。那么其实你从地图上用笔和尺子去量一下，去把它画成一个自边形，和你真的把它落实成一个现实的战略，中间差着18000里，在可预期的时间内，我并不认为说会有一个成熟的、稳定的、有架构的、有行动能力的这样一个针对中国的四方同盟的一个存在，而它只是一个隐形的、心照不宣的一个协约。它究竟能发挥多大的效力，我是抱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的。对于中国和澳洲来讲啊，那么实际上双方的不管是从经济合作也好，还是针对于这个印尼问题的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也好，都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点的。那么我也不认为说澳洲就会一边倒的和日本包括美国包括印度就完全站在一起去对抗中国，这个也不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那么对于印度来说更加如此，它和中国在陆地上相连，而且印度它的长久的国家战略就是一个不结盟的这样一个政策，不到生死关头它是不会轻易的和任何另外一个大国去形成这样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结盟的关系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它有这个实际的可操作性。那么就是说在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中国和日本是有非常多合作的点的。它所谓的一带一路，一个是从陆上走这个所谓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是走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经济带。我们可以实际看到的就是陆上的那个其实是虚晃一枪，而它在海上的那样一个经济带才是北京真正想做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陆地是一个被不同的主权国家所分割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它的通过的成本太高了，北京的敌对方想要切断你这条路的可以着力的点太多了。海上是公海，大家都有自由航行权，海上是个自由的地方，中国又是个传统的陆权国家，而日本又是个传统的海权的国家，那么双方异性相吸，其实在共同合作开发大洋的这样一局面下，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点的。
提到经济，我们看到哈，除了两国签署了500多个协议，价值是大概是26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呢还和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是200亿，3年有效期。那么这个本币互换协议以前有过吗？
以前是有的，对，大概就是2013年以前，2009年、2010年这样子，但是当时的这个规模只有现在规模的大概20%左右。
只有现在的1/5。您觉得现在这个本币互换协议，会有多大的影响意义呢？
它的实质的意义，我们后面还要再观察。那么它当下的意义就是说，确实是对于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因为中国和日本它双方的贸易额大概是3000亿美金左右。而这个货币互换协议呢是2000亿人民币。所谓的货币互换呢，就是说我们之间的贸易呢就用我们两国互相换的那个货币来进行一个结算和支付，
跳过了美元。
是的，那么无形当中呢，那么对于美元的地位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削弱，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削弱，这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和第三大经济国之间的一个绕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确实对美元的这个霸权地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摇。实际上在这次货币互换协议签订以前，大概在今年的5月份，那么中国和日本就已经签订了叫做是RQFET 的这样一个协议， 它的全称是叫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这个是中国政府对于他认为合乎资质的这样一个境外投资者所颁发的一个在中国投资的一个许可证，就是说那么在我批给你的这个额度的范围之内，日本的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在这个额度的限度之内直接用它的本币，用日元换成这个人民币进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进行一些投资。那么这个规模是多大呢？这个规模也是2000亿。所以就是说，就是中国和日本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态势，它并不是说从眼下才开始的，而是从那个五月份，也就是在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的那个时间段，中国和日本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互相合作的这样一个趋势。
好的，非常谢谢薛博士。
好的，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